哎呀，再看一集就好。
你今天看了吗？
我是菜蛙提，
我是一段佳话。
我们挖掘好题材，
创造一段佳话。皆さんおかえり。
大家好，我是尤妮妮老师，
欢迎大家回来我们的频道。今天一样要继续请我的学姐，也就是尤妮妮老师，我们继续来谈漫画跟文学以及电影之间的跨界，一样是环绕在日本导演是之愈合的漫画改编作品。那我先稍微介绍一下《艺伎家的料理人》这一部作品，它是小山爱子创作的漫画，最早开始连载的时候是2017年，一直到2022年的时候，它的销售量已经超越了200万本。也有改编成电视动画，在2021年就首播，到了今年呢就被改编成电视剧，是由柿子愈合导演去指导的。那他讲的这个故事很简单，就是两个少女他们相伴来到了京都，因为他们两个人都是以成为艺妓作为他们的目标，是他们的梦想。那这两个好朋友呢，其实看得出来就是一个是比较没有那么突出特色的平凡的少女纪代，那另外他的朋友呢其实是很有天分的，在艺伎上面其实是非常有天分，甚至是可以被视为明日之星的。那这样子两个朋友其实他们的关系非常的密切，漫画呢一直到现在都还在连载，已经出版了23卷了。好
好，那我先来聊聊，就是我看五季家的料理人的时候，就是诶有什么心路历程好了。一开始啊，就是广告就打很大，因为这是柿子愈合导演第一次拍电视剧，所以呢大家就非常非常期待。可是呢我一开始看第一集的时候就有点被吓到，因为我以前以为艺伎是一个非常没有办法温暖的一个职业，因为它就是一个高度的训练，甚至非常需要勾心斗角。可能是因为我之前看《艺伎回忆录》的关系，
大家想到《艺伎》都只会想到这一部，
没错，所以就想说哇，天哪，也太温暖了，太清新了，然后太正面了。那应该就是在主角就是纪代他们的成为艺伎之路上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心机计算的情节吧，就后来发现说诶居然完全没有那个部分。其他的想要成为舞伎的伙伴们蛮多的时候他们其实也是充满比如说彷徨或者是质疑，在想着要不要继续努力，就是一群少女然后他们在追寻自己梦想的时候会有的一些状态，那完全颠覆了我对于艺伎养成的刻板印象。那我觉得在这个作品里面后来我读取到的是他仿佛是在告诉我们梦想其实很多时候它都需要转弯的。有转弯的梦想不一定是跟现实妥协，有时候他也可能是更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因为比如说纪代后来他在厨房里面工作，但是他得到的快乐可能是大过于他那个时候想要当艺伎成为艺伎的过程。过去长久以来我们可能会认为说啊，现实是很残酷的，你没有办法走上 A 这条路，所以你只能去 B。但是在这部电影里面似乎好像有一点点翻转这样子的刻板印象，就会认为说你可能一开始不能 A 不代表你只能 B， 有可能 B 是一个
更适合你的
更被看见的舞台。那我自己的解读是这样，那我不知道学妹有什么不一样的看法吗？
我蛮同意刚刚学姐讲的，纪代他其实是比较没有才能的，那他面对他的好友这么他们两个人起点好像一样，可是慢慢走上的这一条梦想追寻的道路有非常大的落差，他心里面可能会有失望。但是我觉得就是维持柿子导演他一贯的风格，就是他虽然很平淡，可是慢慢好像角色他也能去找出一种跟现况共处的方法。
这个是我觉得很特别的地方，因为一开始他也是想要成为艺伎，后来他成为就是做菜给艺伎们吃的料理人。我觉得很感动的地方是他是着重在于说诶他也继续可以支持其他人的梦想，而不是 着眼在于说你看我一样很优秀的这件事情上面、嗯、我觉得这是把人性里面常常被我们忽略的那些部分彰显出来。因为比如说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能我们看到的那些比如说得很多米其林奖的那些厨师，我们只有看到这些厨师耀眼的一面，那我们就会采访他有什么成功的故事。可是真正在我们日常生活，也许是街角那个面摊的阿婆，她每天就是很快乐的煮面养活这方圆百里之内的平常小人物。那我觉得祭代的存在有一点点是在提醒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有这样的料理人，可能没有任何一家杂志会去采访，因为在我们平常寻常生活里面会觉得说，那料理界要称得上实现梦想的人
就是要摘几颗星这样。
没错，你一定是五星级饭店的料理人才能够就称得上是实现梦想，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是我非常感动的部分。
嗯，我对他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他决定要接下料理人的这一个职责之后，他就依循着在半夜的时候去做参拜这件事情。因为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少女嘛、嗯、要半夜不睡觉然后去做这一种很耗费体力的工作，而且他其实是有带一点宗教信仰色彩在里面。以祭代来说也看得出来这个角色他其实是很认真的对待事情、嗯、他可能能力是有局限的，
对，
但他其实也不会去觉得说啊，我能力就这样，不然我就烂，我就放弃。没有，他其实也是接受了这样子的现况以及这样的自己，并且他去找寻他能做到的事情，然后专注在这一些他可以做到事情的这些时刻。
对，还有一个细节就是他的伙伴常常会有人问他说你会不会后悔，有好几次就是他很坚定的回答。设计这样的问句啊，我觉得是编剧蛮厉害的地方。因为其实在梦想实现的过程当中，我们每个人都一定会有停下来思考的时候，会不会后悔，你要不要继续往前走。但透过他每一次的思考，每一次的回答，让我们更清楚的知道说，即便我知道我就是一个料理人，我就在舞台背后的人、嗯、不可能会被看见的人、嗯、我还是不后悔吗？我还是愿意做吗？如果我终究我的职业是不会被看见的，那么我还愿意做的话，那就是真正是你真的真心喜欢做的事情、
嗯、
那我也觉得这就是生命真正有价值的部分。
学姐在看就是四肢导演他这一个作品的时候、嗯、觉得跟他往常拍的这些作品有没有什么特别不一样的地方？
我觉得最大的不一样应该就是说他的人物完全是正面的，在过去可能比较多底层角色，但在这部作品里面包含艺妓好了，他可能是不底层的，他甚至是一个蛮崇高地位的。料理人的这个部分应该只是说他是广大的在背后默默付出的职人，那我觉得他就有让我去思考到说在各行各业的职人，那些不会被看见的职人，他们的成长历程可能是怎么样的。比如说有很多人像鸡蛋一样，他可能小的时候想打大联盟、
嗯、
可是他的球技就是不好、嗯、那于是他成为了一个不一样职业的人的时候，不止在日本文化里面有千千万万个鸡蛋，我觉得在台湾其实也是 他跟过去作品比较不一样的是，他是告诉我们有时候不那么底层的人物，他其实也是蛮感动人心的，或者是说在这个世界上其实真正需要的是这样的人、
嗯、
对。
那因为四肢愈合导演之前的很多作品其实有一个特色是没有血缘关系的一群人他们组成家庭，
是
学姐觉得在五季家的料理人里面他还是有反映出这个宗旨吗？还是说
有啊，因为其实他们可以算是异性姐妹嘛，异性文化就是一群女子，那他们都一起共同生活，所以我觉得就某些职业训练来讲，其实这也是算是一种重组家庭。那如果男性的部分，日本棒球很有名，棒球小选手们他们其实从小也是一群小男孩一起受训一起打球到二三十岁，甚至有人可以上大联盟有人不行。我觉得这是四肢愈合导演在更高一阶的多元重组家庭的更大的概念吧。可能比如说我们的师父级的就像爸爸妈妈一样，那我们的同辈级的就像兄弟姐妹一样，我们一样会有一些需要处理的情感，比如说有人入选了有人落选了，有人被迫不能继续走这一条路，他的梦想转弯了，这也都是 兄弟姐妹之间好像似乎会遇到的事情。
嗯，
那我觉得这一次他选择用这种职人家庭的方式去呈现，我就蛮特别。
嗯，还有什么譬如说在拍摄的手法呀，或者是画面的营造上面跟导演过去的作品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跟过去的作品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觉得他视觉上的美感上面我觉得有蛮大的调整，因为过去它就会让你看到最朴实的一面，
嗯，
但是在这部作品里面，你会看到特别的甜美，
嗯，
连在厨房里面做菜的鸡蛋，
就是这样闪闪发光，
对，都闪闪发光，很幸福洋溢的光芒，
嗯，
所以我会觉得说这是在拍摄手法上就蛮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色彩特别的明亮，特别的饱满，聚焦在人物上的光其实是更明显的，
嗯。
叙事的手法我也觉得比较正面一点点，因为在过去其实底层小人物他都会尽量让他有一些人性的缺点产生，比如说好嫉妒、耍小心机、一事无成、只会偷窃，对，在过去他的作品里面的小人物可能免不了每个人都有人格上的瑕疵或者能力上的瑕疵，但是我觉得在这部作品里面是比较看不到的，大家基本上都还蛮正面。
嗯，对，他的原作漫画呢，两个女主角她在里面其实脸是有一点偏可爱型的，
嗯
对，也蛮符合她们的年龄，可是就我就觉得说跟我们一般想象中的那一种艺妓啊是非常成熟的，
对，
非常
的
不太一样，对，
但是这部作品也让四之玉和导演蒙受一些批判啊，
对，我觉得
比如说有人认为说她美化了艺妓，可以说是剥削童年的一些可能不是那么的人道的养成训练。作品上市之后就很多人认为说这会不会是一种刻意的去抹去了就是这个产业里面背后的辛酸，或者是有很多不合理的事情。
嗯，就补充一下，他在这一部作品开始播映引起回响之后，就有一位年轻的女性，她说她曾经就是在这样子的艺妓的养成的里面工作，那他就揭露出这背后有非常多的黑暗面，包括因为他24小时住在那边，可是其实他也不是学徒哦，他其实就是在那边工作，可是他领到的钱是非常微薄的，那甚至于艺妓这个职业呢，虽然我们中文的翻译特意把那个妓改成是人字旁的妓，但是实际上在日语里面它还是女字旁的妓，
嗯，
可能我们中文在翻译的时候希望能脱离女字旁那个妓所带有的性工作者的这个连结，但实际上如果用人字旁这个妓的话，在日语里面是男性的歌舞妓，
没错，
日本传统戏曲之意，不太一样。
对，其实还有一个所谓性工作者啊，我也有看过一篇文章，他刚好在探讨说我们常常都会去强调说啊，艺妓是卖艺不卖身，但是他就在思考说，诶，难道没有性行为就是值得推崇的吗？今天我们训练一批小女孩，让她从小失去童年，那长大只是为了表演给男性看，那篇文章刚好也是从两性教育的角色去看，认为说我们似乎好像不应该教育女孩这样子的一个人生未来直至，就是说难道我只要不卖身，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博取男性的掌声，这就是可以的吗？
嗯，
我觉得这个也蛮值得探讨的。
对，因为像那个女性在网络上面她揭露她过去的经验的时候，她其实就有说到是艺妓他们穿和服在表演的时候，其实她没有穿内衣裤。日本人他们有一个现象是他们平常是非常压抑自我的，
是
克己守礼，非常在乎世间的任何的框框架架标准，但是他们有一个现象是喝酒之后就会放浪形骸，真的会是这样。对，所以在艺妓表演的那个场合其实都是宴饮的场合，而且都是男性居多，这样子的男性他们喝酒解放了自我之后他就毫无顾忌，所以他里面提到的一些经验就是可能男性就会直接伸手进裙子里面，那卖身的界限到底在哪里？
没错，就是有很多人认为说，其实很多客人其实在看表演的时候是会毛手毛脚的，
对，
那 我花了那么长时间的训练跟努力是表演的这个需求，但是我还是不能跟这些客人翻脸，就是他摸我两下我是不能有什么很激烈的控告他的行为。当然也有人认为说，如果我们没有把背后真实的状况呈现出来的话，会不会其实是开性别教育的倒车，也有这样子的批判。
对，他里面还有讲到一个更直接的，就是说他的初夜曾经，就是那个女性他的初夜曾经被拿出来
喊
价拍卖，他本人其实是不知道，而且他就算拍卖真的被卖了之后，他也不会拿到那个钱。
哦，所以是那个巫行拿到，
对，就是那个老板娘。
是，
当然后来也有其他人在讨论，其实要去看那个他们那一个组织的制度怎么样。经验分享的这一位女性，她曾经待过的地方算是制度不好的场地方啦，她是把某一个部分的现象讲出来。对，
当然我觉得在这个作品里面重点可能放在说这些追求梦想的小女孩，她们之间可能也是有一些值得我们去看见的。但我觉得不可否认的，它让艺伎文化再次的被人们讨论，我觉得这也算是一种正面的效益，包含大家就是关怀说在现在这个年代日本还有多少小女孩投入这样的训练。那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个文化对照，就我会直接联想到南韩的练习生制度，似乎也是这样，你是没有自由的，经纪公司可以掌控你的一切，稍有违约是要赔大量的钱的，那是跟艺伎的养成过程当中很长时间是没有收入好像有点像的。
对，而且都是未成年的少女，其中一定有非常多需要我们去正视以及去改变，或者说改革改进的地方。
对，或许更多人去关怀，比如说有的人就制度面上促进某些法令的完善，那或者是说从社会关怀面来讲给予他们更多的支持。我觉得像纪代这样的角色，在南韩是不是也有很多练习生他没有被选进那个团体之后，人生就好像被抛弃了，好像就是失败者的感觉，可是即便他年纪还是很小很小。
那对于这样子的一些争议，其实柿子裕和导演他后来有回应，他回应是说他一开始对于艺伎这一个行业他也是抱持着艺伎回忆录的那个印象，但是他说他花了两年的时间在这个地方蹲点的时候，他就发现在保留传统文化的这个部分他们是着力蛮深的。所以我觉得他在这一部作品里面他其实尝试想要把这种观点带进来。当然有人批评他觉得说在原作里面对于现况现实问题的批判跟文化保留梦想追寻平衡的比较好，不是像电视剧里面那么甜美。
我觉得在这部作品里面可以看得出来，其实还蛮大篇幅把他们一些很寻常的核实用画面的方式再重现的感觉。因为重点好像我们一开始会以为就是舞技的训练，但后来就发现说蛮多篇幅是在谈日本料理的，而且是那些家常的部分，可能他的琢磨点也有想要传达其他文化的那种传播力。
其实在两部作品里面，像海街日记跟舞技家的料理人，食物都是扮演着人与人之间的那个羁绊蛮重要的，它发挥了这个功能。
是，就是特别是我觉得住在一起的没有血缘关系的一群人，大多数情感真正可以很多交集的部分就是用餐的时候，比如说会聊到很多我现在心里在想什么，你现在心里在想什么。我觉得很多名电影都会很用心的去处理吃饭的戏，就是因为吃饭其实你可以看到权力的对等关系，或者是说彼此情感的修复状态，是它是一个蛮好的呈现的场域，
而且还有极度贴近生活。
对，因为每天都要吃。
对，
我最近看一本小说，然后他刚好在讲一个发生在京都的故事，一个妈妈她煮了一辈子的饭，她就突然不想要煮饭了，引发一个家庭的风暴。那我觉得这也是很有趣的事情，我们可以透过一个每天为我们料理的人他的心路历程，其实可能也反映了他怎么去看待他跟这一群人之间的关系，比如说纪代怀抱着什么样的心情做饭，那其他人怀抱着什么样的心情去吃纪代今天准备的餐点，我觉得那也是怎么看待家人的方式。
对， 好，那五季家的料理人这一部作品的内容呢，我们大概就先讨论到这边。接下来想要问一下学姐，学姐有去过京都吗？因为这一部作品是在京都
拍摄
的，我们可以很强烈的感受到那一个地方的氛围。学姐觉得在五季家的料理人看到的京都，有没有什么勾起学姐回忆啊，让学姐有同感的地方？
我之前去京都是因为我有个学生告诉我一件事情，我觉得实在太有趣了。因为我那学生去德国交换，又去意大利工作过，然后他告诉我说，老师你知道吗，就是如果欧洲人啊，一辈子只能有一次机会来亚洲，他们一定会选择日本。那如果一辈子只去日本一次的话，他们一定会选择京都。就是让我会很想去京都这个地方。那我那一次旅行大概在京都排了10天。
是家族旅行吗？还是只有学生去？
就带小朋友，就全家一起去这样子。我就真的有感受到我学生跟我讲那一句话的意义，因为
其实很多外国人，
没错，比东京多很多很多。那我那个时候有排龙安寺是要去看枯山水的，对，然后我就很讶异的是，连在那边也看到很多欧美人士。然后他前面是要绕过一个湖，然后大家不是就坐在那个庭院的长廊里面看那15颗石头嘛，从不同的角度看那个枯山水。我在那个瞬间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就是你
明明这么日本的地方有这么多外国人，
没错，就是明明超日本的地方，但是在这个地方的外国人就像联合国一样，大家坐在这边看枯山水。在这个寺庙里面的外国人大概是日本人的10倍以上，对，这是让我
越在地越国际嘛。
没错。后来我们又去一个鸭下神社嘛，也是比较没有那么的有名的一个神社，那也是一样有很多欧美人士。所以那个时候就让我去思考到一件事情，就是京都是不是最能够让大家感受到日本风情的一个地方，所以大家会选择想要来看看真正的日本到底是什么样。那所以我那个时候去日本也有去花见小路，然后真的也有看到艺伎。傍晚的时候，
那有可能是、
就是、
我听说人家说白天的时候你看到艺伎其实不是
真的
艺伎，比较是观光人去穿衣服的。
可是到傍晚，因为我们在那边待很久，就是到傍晚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有艺伎只有一两个，然后他们可能出来也许是办事情一下下，就是他们走路啊什么都非常低调，然后就再回去那个老房子。那样子一个傍晚黄昏比较没有观光客的时候，然后你看到艺伎就这样来去匆匆，不知道为什么我那个时候有一种悲伤的感觉。对，就是其实他们并不是那么的自由吧。
对
我感觉还是比如说你看到韩国明星，就是他只要出现的时候光芒四射啊，对，但是他们却是这样子就小碎步小碎步，然后默默的离开。我就会觉得说那是一个好沉重的职业哦。就是我那个时候第一次在非表演场合看到艺伎的时候，我会觉得那是一个好沉重的职业。然后可能是因为我之前又看了艺伎回忆录的关系，我就觉得莫名的悲伤。看到艺伎出现在这样子的场景，并没有让我觉得哇很开心，我终于看到传说中的日本文化里面很特殊的一面，所以我反而觉得还蛮哀伤的。
但艺伎回忆录很多人说是西方的文化刻板印象。
那你印象中的京都是怎么样？
其实我没有去过京都一直还没有去过，对他的印象比较多是从一些作品来的。我之前看过一部有点类似剧情的类纪录片，它里面演的是长盘贵子，就是五季家的料理人里面担任妈妈角色年轻的那个老板娘。对。那其实京都人呢，虽然他跟大阪一样都是在关西，不过他们有非常大的差异，甚至是腔调，京都腔跟大阪腔其实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京都人的特色是什么呢？京都人特色就是他很婉约，但是他讲话很狠。
对，因为我听过说，就是别人问你要不要吃什么时候，就是你该离开的时候，你千万不要正面的回答你要吃这样子。
对，就是他的这一种语言使用的方式，很特殊
的特色。我觉得在街道上行走的时候的感觉，我会比较感受到京都人感觉是比较讲究的。不知道为什么，就是
他觉得我就是贵族啊，
就感觉比较上流一点。
以前古代的时候，大家称呼说我要去京都，是我要去上房。上面的方向， 但是他们不是那一种就是高高在上的那一种感觉哦，
就不是气焰高涨的那一种。
对对，所以我看比较多的日本的作品是小说，有非常多小说是以京都为背景，尤其是我很喜欢看跟妖魔鬼怪有关系的故事，
妖怪系列。
对，所以像那个万城墓穴，它有非常多的小说就是发生在
京都
、嗯、对，鸭川和尔摩啊这一些的。
我觉得鸭川也是一个画面感很强的一个地方，因为在听到我要去京都之前，很多学生说老师你一定要带小孩去跳乌龟，你一定要去那个纳凉床、一定要去鸭川，然后什么时候，我那时候觉得说这有什么好玩嘛，为什么大家都叫我一定要去，那后来我去才知道哦，原来野镇鸭川小朋友亲子，就是你可以看到他们日常生活的部分、我才会意识到说哦，原来鸭川是在京都里面，也是很多人的共同的记忆。
其他小说里面很常喜欢听到的就是情侣他们会等剧作、就是一男一女一男一女一男一女一男一女，然后那一种单身的人想要搞破坏，就是会故意在一男一女一男一女的规则之下他就插进去就是想要打破那一个
规
则、我就觉得很好玩，
也是很有趣。
对对，接下来就是我们来做一个比较简单的总结，所以想要问学姐第一个问题是呢，我们这两集讲的这两个作品在日本漫画这么次文化的东西，它跨界到带有文学性的文艺电影，学姐觉得这个现象来说的话，学姐有什么感觉或者是有什么想法吗？
因为我觉得这几年 IP 的盛行程度其实在不同的国家都很盛行，在过去可能认为说漫画是特定族群在看的、看电影的是另外一群人，看漫画的是另外一群人，那开始渐渐有一些人认为说这些漫画会这么红，或是这些漫画能够连载这么久这么久的时间，那是不是也有一些创作主题其实是很值得关注的、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因为像我本身我从小是不太看得懂漫画的，是我只看得懂四格漫画、
因为它有文法，其实漫画是有文法的，
没错。那像我只看文学作品的，但是我可以透过这些影像改编的作品去了解某些漫画的核心价值。比如说像我的朋友就会跟我说哦，你知道那个灌篮高手改编之后变成怎样怎样的，那我就觉得这其实是更有趣的讨论，就是从不同的视野去看故事，它都是扣紧人性的，然后甚至是带我们去思考人跟人之间的情感。那这些东西不管用图像的方式呈现，或是用影像的方式呈现，用文学的方式呈现，它应该都是可以打破某些距离去感动更多人的。我觉得这样的现象其实是非常好的，只是让不同的族群之间的那个隔阂被打开了，某些生命重要的议题被更多人看见。
对，因为我觉得其实以日本动漫作为一个产业来说，它因为它发展已经很久，而且它在日本形成了一个非常完整的产业体系，所以它可以产出固定的产出品质稳定的作品，那它改编成电影啊或者是电视剧的时候，可以让影视作品它有更多的故事题材可以去使用。近年呢，其实韩国漫画也有非常多的作品被改编成电视剧或者是电影，所以我觉得这种不一样的文本媒介类型能够互相的去流通，或者是互相的去改编或影响，它对于我们能欣赏到的这一些作品的多元性都有蛮大的注意。
有时候影视作品或者是漫画，它是在地性其实是很强的，然后如果可以跨出去不同的领域的话，可以让在地文化又被更多人看见。比如说像我们这两集探讨到的镰仓跟京都，可能过去有去过镰仓玩有去过京都玩的人，也许看到这样的作品就更感兴趣，把更多人去关注这些创作，其实是很好的。
那你学姐觉得，因为过去漫画它是属于非常次文化类型的，漫画产业或是漫画的理论它在建立的时候，它常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当我们人们去对于不一样的文化进行高等或者是低等评判的时候，好像那种次文化的东西，像是漫画也好，说涂鸦也好，以前的嘻哈也好，都是比较低等的文化种类，但是文学它就会一直是在一种文化位阶比较高。
我觉得早期可能是因为漫画它是文字比较少的，它是图像比较多的，所以就会变成很多人觉得说看起来是轻松的，所以就是会给人家一种看漫画就没有那么的
不用大脑，
对，不需要用到大脑，不需要思考，然后深度不够的这种假象。但后来我就发现说它被打入次文化之后，没有一些大人跟他们探讨这里面你觉得他在讲什么东西，因为文学作品就是有人会带你一起探讨莎士比亚他到底在表达什么。
莎士比亚在他那个时代也是大众文化，
对，那也是大家就觉得其实罗密欧与朱丽叶也是很芭乐的剧情，但是因为他就是用文字去写成的，所以在阅读文学作品的时候比较少人认为说这是不需要动脑的，因为基本上它就是你脑海中你自己要彩排那个画面，所以就很容易比较给人家一种说它是比较形而上的阅读行为，漫画感觉上就是比较感官式的，比较形而下一点休闲娱乐的媒介。我觉得这是可能在历史脉络上会有这样的差异，但我觉得这其实是可以透过整个社会教育慢慢去改变的，比如说越来越多人他可能去探讨这些漫画背后的意义以及他传达的核心价值，就会让更多人也许不看漫画的人去发现说原来他也是一个很有深刻意涵的作品，那看这些漫画的人不完全只是追求视觉的娱乐跟放松而已，他也是从这些漫画里面去感受到生命力，或是感受到他必须追寻梦想的那个决心。就像灌篮高手前几个月大家都朗朗上口的一句话，就是诶，如果你现在放弃的话比赛就结束了。对，那以文学的角度来看，它其实是有命题的，它其实是有核心思考的，那如果今天有作品它其实是可以感动人心的，它其实是可以召唤你的梦想力的话，它又为什么不能够被放在比较高的位置上？
那我想要反过来问，过去传统我们都会觉得你在做文学创作的时候你要关注的是形而上美的那个部分，你要怎么去取舍说它跟市场之间的距离，就是因为你要符合市场的话你可能需要有一些娱乐性，那文学性美纯粹的美跟通俗性之间再如何去平衡，我觉得是创作者文学创作者他们可能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学姐有在做诗的创作啊，或者是文学作品的创作，以及可能有学生他们后来可能也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这几年这样子的观察有什么样的感触？
我觉得就是雅跟俗的一个拉扯跟对话，其实在全世界各地都是一样的，就是说你要票房还是要名声，
对，
就像说以台湾电影来讲，有多少人想要成为蔡明亮，就是可能没有，就是他自己去街头发票，那可是呢就是他的地位或是他的作品以业界的人来讲是非常有水准的。但我觉得这几年台湾开始渐渐有一些导演他走出了这样子的魔咒，比如说像今年很红的一支片，就是那个关于我跟鬼成为家人的那件事，那这个导演就是走类型片出家，因为他去研究成本最低的商业片就是鬼片，然后而且他的娱乐效果最高，因为基本上你只要能够让大家觉得可能你有营造出那样的感觉，基本上就有一定的票房。但是如果你又可以把纯粹的这个类型片放进去一些让人家思考的东西，那你基本上就一定可以打平。一些年轻导演就是慢慢就开始在尝试做一件事情，就是透过很精准的市场分析去定位我要走的路是什么，而不是像过去比较二元对立，就是雅跟俗，赚钱或是赔钱。那现在的导演比较脑筋比较灵活一点，他们会思考说在怎么样不赔的状况之下创造一些自己的说故事的方式，记录下这片土地会发生的事情。像去年那个当男人恋爱时，它就是一个很草根的台湾的爱情故事。对，这个其实是一个我觉得影剧界或者是创作界慢慢的在雅跟俗之间找到平衡的尝试，就是我觉得现在渐渐比较多了，在过去真的就是二元对立，你好像就选边站，如果你要走艺术这条路你是注定赔钱。
对
对，现在阅读的人口渐渐变少，我觉得有一些创作它可能必须是转型的。你会发现很多写书的作家， 他开始慢慢的开课程
啊，
对，就是他还是比如说像蒋勋，他就后来
他开了超多课，
对，他的课程可能卖的比书还多，
对，
这个就是一种转型嘛，他一样是传达他想要分享的那些事情，只是用不同的媒介去传达。像杨照，他后来也是开了非常多的课，
没错，
这个就是找到比较接地气的一些媒介。但我觉得其实也是好的，因为他们还是一样在做他们，比如说蒋勋在推广美学的部分，杨照在推广文学，甚至杨照他有一系列讲日本文学的部分。
那再来第二个问题是，学姐之前是身为教育者以及有三个孩子的妈妈的勇者，她是怎么去看待就是小孩在求学的阶段去阅读漫画啊，或者是去观看动画这样子的观赏的选择？
我觉得在小孩子小的时候，我会怕他们只能接受
强烈刺激的，
对，强烈刺激的，所以每次去图书馆借书，我可能就会限制，比如说总共只借十本，我就会说啊，那你要借五本漫画跟五本非漫画，是文字比较多的。那我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小小的规范，可以让他们去发现其他文本很值得看的部分。我倒不是贬义漫画，我只是会让他们觉得说书有很多种类型，但我们在很小的时候不要就是让自己只看某一类的书，我觉得这是我在教养我的小孩的时候的一个规范，这样其实蛮好的，因为他们也不至于说完全不懂得动漫在讲什么，但是也不至于说看到字很多的书就直接跳过。以学生来讲，就是我有学生很喜欢动漫的，那我比较积极的方式就是，因为你知道啊，高中少女，就是她就会画那种很动漫风的东西，之后我就会慢慢去引导怎么去说故事，让你的人物不是只有漂亮，让你的人物可以成为一个故事。我带他们去思考动漫的核心价值是什么。我觉得其实这样子的引导，对于有些孩子，他原本真的只是追求笔触或者是说视觉上的美感，然后让他去思考说，诶，有没有什么故事是适合我这个人物可以放进去的？那我觉得这是我在教育现场做的尝试。对。
好，最后呢，就进入到我们日语小教室的时间啦。我们今天要教的日语小教室是学姐想要学的日语一句话或者是一个单字。
好哦，我看海街日记的时候，我对于外婆说过的这一句话，就是活着的东西都是很费功夫的，我觉得诶蛮好奇的，就是在日文上它应该是怎么去呈现。
它的这一句的日文原文是生きてるものはみんな手間がかかるの，那个mono是东西，生きてる就是活着的，所以活着的东西みんな就是大家嘛，所有的这些东西呢全部都是手間がかかる。手間がかかる是指可能费时间费功夫，它有一定的程序，你要花费一定的时间去进行，就是这件事情它有一定的步骤啊，或者是它有一定的时间你要慢慢的去完成它的意思。手間汉字写成手跟房间的间，手间。还有第二个是
五季家的一期一会的概念，就是季代他认为说他面对各种状态他都是用初次见面的心情来面对。
一期一会其实是日语的四字熟语，有点类似我们的成语。一期一会的日语发音是一季过一季 A， 就是我对于缘分，我们相遇了之后的这个缘分当成是当下可唯一的这一次去面对。
所以即使是比如说好梅花开或者樱花开，是虽然每年都会开，但是他们是怀抱着一期一会的心态去面对吗？
因为这一个时刻这个片刻我所遇到的这一些事物也就是存在在这个片刻的瞬间。所以我觉得一期一会的概念是他还蛮重视当下认真的去对待我的遇到人的这个缘分，以及对待我生命中会遇到的这一些经历跟遭遇。
好，
就是这两个，
谢谢。
一个是生きているものはみんな手間がかかるの，是活着的东西呢都是很费功夫的。另外一个是一个四字熟语，叫做一期一会，就是一期一会。
好的，
那我们这两集节目就到这边结束了，非常谢谢学姐，
谢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继续支持这个频道。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呢，请大家帮我们按赞分享，希望大家之后能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哦。那就先这样子了，拜拜，
拜拜。